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61集的廖教练碎碎念。那首先呢，上个礼拜有收听我节目的听众们可能有一点印象，就是说我原本预告说在那一集的后面我会访问一位那个消防特搜队员啊，很遗憾的在这边跟大家宣布，其实那集节目是3月底预录的啦。那消防的特搜队员的访问期程原本我们是安排在4月的第一周，那个清明连假那一周。那各位不晓得记不记得清明连假那一段时间发生什么事情？没错，就是花莲大地震啊。所以就是在我们原定要录音访问的那个周末啊，前两天地震发生的当下，那一位特搜队员就打电话给我说：“哎，老师，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全部都被停休了，要去花莲救灾。”好，所以原本那一趟，因为那一位队员他是台南的，所以那一趟他原本是要陪老婆到台中来玩。那这一个机会过了之后，就变成后面我们的访谈的时段要再瞧了，到目前还没有搞定，所以不是给大家就是保证落空，只是我们需要在大家都不是全职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可能时程上还要再另外再做一点调整。哦，还是一样全力在制作优质的内容给各位听众啦，好，只是对，就是要有点耐心，好，毕竟这不是我们本业。好啦，今天要聊的内容的话呢，叫做减重到底有什么难的。其实我会起这个题目啦，我是带着有点反讽的意味，好吗？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其实曾经为减重努力过的朋友就知道，这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那前几个月，相信大家也曾经在大概娱乐新闻上面吧，看到说大陆好像有某个剧啊，就是他的女主角为了演好他的角色，然后成功减掉了自己的，就是在拍片前先增胖啦，然后在拍摄过程中成功减掉了自己将近一半的体重还是什么之类的。还是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反正就是他说 50%、哦、可能是减掉的幅度可能是三分之一，然后三分之一和后来剩下的三分之二，把那个三分之二拿来当母数去除，除完就变50%，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计算，你是三分之一，还是真的扎扎实实的减掉原本体重的一半，都是很可观的这个范畴啦。那相当的不简单。我会这样觉得，就是说，不管他是透过什么样子的方法，他是透过手术，还是他是透过药物，还是他是透过非常极端的节食，这个程度的减重，这种程度的体重掉幅啦，只要是超过百分比超过二位数以上，我就觉得真的很了不起。哦，所以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有很多就是不靠的声音，认为是造假啦、夸大啦，或者是有一些酸民就会说，哦，反正你一定也是透过药物啦、不健康的方法嘛，什么之类的，也不可能完全靠运动，或者是你就是有那些资源可以做这种事情，然后我们一般人怎么可能做得到？我觉得都是不必要的。哦，像我刚刚所说的一样，人家毕竟就是做到了。 啊，所以你从来没有去实行过，你没有去做到过的话，你不会理解中间的，你完全不会有机会去理解到中间的这个难处和阻碍和痛苦啦。所以就像廖教练我本人，其实我要来讲减重这个议题的话，我必须先声明，我要澄清一下，减重这件事情在我一辈子里面从来就不曾是问题。为什么？因为我高三大一的时候才开始认真的运动，而是我说的是认真运动啊，我还没有正规化的训练。在此之前呢，我唯一的运动的经验就是国小六年级跑田径队。但是在小六以前，在我还完全没有参与任何训练，还没有在田径队晨操每天早上25个仰卧起坐以前，其实我瘦下来我就已经有腹肌了。我大概在小五小六的时候就已经有腹肌，在国中高中也是一路维持到现在，所以我的体质原本就是那种吃多也不易胖的体质。在绝大多数正常情况下，由像我这样子的一个人来讲，说来告诉你说啊，减重有什么难的，你绝对会觉得我完全没有任何说服力。但是哦，由于我过往曾经成功的协助许多的客户减下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曾经带着许多有非常高度热忱想要减重而且长期跟我上课的客户，但是最后没有成功的减重，所以我相信由我来谈论这个议题，总算是有点实务操作经验和心得可以分享，也是算是能够理解这些身形上比较具有挑战的朋友们，到底他们在于运动减重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子的难处啦。话说从头，减重到底是要什么样子的条件，要透过什么样子的原理？基本上最简单的就是你就是热量守恒的原则嘛。你消耗的多过于你所吸收的，有一个热量赤字，净的热量赤字，你的体重一定会掉，就是这么的简单。哦，很多人会讲出很多的不同的理论，然后会提出说哦，热量赤字其实是一个假的议题，实际上你真正需要的是热量的总消耗量多或者是什么之类一大堆的理论。在这边我必须要老老实实非常非常实际的也非常坦白的跟各位告知，你不可能能够打败物理定律。热量守恒的原则，人活着就是会消耗能量，不管是你是以产热的方式所去消耗，你是以运动的方式来去消耗，你是以智慧工作的方式，大脑运作思考来去消耗，总之你人活着，你这个有机体要维持运作，你就是一定会把化学能用氧化的方式去把它消化，去把它代谢掉。那这个时候你吃进来的食物所能够提供的总能量，透过当然我们必须要扣掉这些消化过程啊，吸收过程，那效率不是百分百嘛，哦，做过某一种程度的换算结算之后，你所净收益进来，你身体里面的就像赚到的钱一样啊，你赚到的钱比你花掉的钱多，这个时候你银行里面存款就会越来越多，就是这样子。如果不是银行里面存款，你就是会以其他某种程度的资产啊，你就是不动产啊，股票啦，这个从事生产的资本啊，这些东西你就是会增加，就是这么的简单。所以如果你连最基本的热量赤字你都达不到的话，你就真的不要去谈减重了，是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达得到。好，我们先把丑话说在前面了，你一定要实行热量赤字。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很简单，你热量赤字要怎么样达成？最理想的方式当然是透过饮食的控制结合运动，但对于许多刚开始想透过运动达成减重目标的族群来说的话呢，我通常都不会先从建议饮食的调整下手。为什么？因为饮食是一个非常难以改变的习惯，再加上 第一个，他是先来找教练问要怎么样运动才能减重，所以显然他对于投入运动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动机在了。那我们两件事情里面，如果要找一个我成功率比较高的，我达成机会比较高的选项来做的话，如果我两件事情只能选一个，或者说我两件事情只需要做一件啊，这样子想是不是比较简单？原本你想要改变两件事情，我现在是告诉你说不用，你先改变一件事情就好，你先改变一个习惯，你先成功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另外的我们再说。这个时候我会认为运动是比较关键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你就算什么东西都不改，你生活作息不改，你的饮食习惯不改，你的关于你一周有七天，每天24小时，你的睡眠、你的工作、你的什么东西全部都一模一样，没有改变，你光光加上运动这件事情，你原本那一成不变的 routine， 你的作息里面增加了一个变相，这个变相理应就可以帮你达成进步。哦，当然这是有个前提的啦，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运动结束之后食欲会变好嘛，对不对？哦，所以如何不让运动这件事情反过来引诱你吃更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但我们这边先假设是一个健康的成人，哦，基本上如果你的饮食习惯是依照你的食欲去做变化，你吃的比例是没有差多少的，你是完全依照着你运动过后身体为了怎么样，为了产生能量，消耗能量的回充，损伤组织肌肉的修补，这些理由所产生额外的食欲，你顺从了这些食欲去吃适当而不过量的食物的话呢，依然有很大的机会你是可以成功瘦下来的。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到说用运动去多增加能量的消耗，那你饮食的习惯，如果你是原本就是吃三餐或四餐，你第四餐可能是宵夜，然后你的三餐四餐的分量和进食的频率没有太大的变化，你不要说因为我多了运动我就多加了一整个正餐。我这边讲说多，如果你多一份点心什么之类的那种，其实都还好，哦，你不要就是给自己一个借口，就是我运动了30分钟，我可以犒赏自己一下，所以我额外去吃一个便当什么样子，这种程度的话，不要到这个程度，基本上你都有机会瘦下来。好，运动额外消耗的热量去达成，使用运动来去达成这个能热量赤字是初学者来说最理想的方法。那所以其实现在真正的问题就变成了什么，如果道理都这么简单的话，你说起来应该没有人减重会失败，对不对？那为什么开始宣称说我要开始瘦身我开始减重的这些人 99.999% 最后都会失败，最后都会中途半途而废？原因就是因为真正达成一个习惯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真正你能够长期去把我生活里面多了运动这件事情去维持下来，是说真的是不简单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头热做太多，那短期之内如果有看到效果的话，它会给你一个很大的鼓励，会让你想要持续下去。但等到中长期，我这边所说的中长期是三四周一两个月之后，当你那个新手蜜月期过了之后，你感觉身体显著产生变化的这个期间过了之后，但是每一次运动每一次训练给你所带来的疲劳，或者是说你所额外必须费心安排出来的时间，你的体力消耗，或者是如果是你是请私人教练，或者是你办了新的健身房会籍，你以前没有使用过的话，这些额外的金钱支出都会在你的心目中看起来怎么好像它的分量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值得去说服你说，其实不用这么努力了，其实不要那么累了，其实这样的投资是不符合你预期的啦，其实是没有真的那么好的效果。那这个时候只要稍微多了一两个阻碍 push 你一下，比方说这个礼拜工作忙了一点，我要加2天班，你原本 开始快要成功建立起来的运动习惯，嘣就不见了。那这个停一两次，如果真的只是停一两次的效果，也就算了哦。可是重点就是这一两次的停滞，就会让你开始觉得说啊，反正都停了嘛，那之前付出的那一些也都白费啊，那就不然就干脆不要了，就之后也不用再回来。所以心态上会有这样子的转变。所以真正难的部分是在一个习惯的养成，而这又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是边界效用越来越差，然后每一次运动所带来的成效越来越差，我体重往下掉的速度开始变慢。那第二个就是负面的影响，运动额外花的时间，额外产生肌肉的酸痛，精神的疲劳，这些事情开始变成一个负面效果，让你感觉上超过了投入运动这件事情对身体的正面的影响。所以我们要解决就是这两件事情。哦，然后还有在说出解决这个问题的解法之前呢，其实要提一个，就是说透过热量赤字这样子的控制啊，其实差别真的不用太大。你需要做出的这样赤字都真的不用大，你只要每天稳定的大概一两百大卡就已经很够了。什么叫做一天一两百大卡？我们如果一个健康成年男性，你的肌肉重量大概是我们抓30公斤的骨骼肌的重量来说的话，这样子的人基础代谢率大概一天我们说是2000到2500大卡之间，我随便用一个很笼统的数字这样抓了。所以你看我光坐着呼吸生活，不用额外动脑筋，不用站起来走来走去，光活着，光存在着一天24小时，30公斤的肌肉就会把我烧掉2000至2500大卡的热量。所以在这个上面额外增加一两百大卡真的不多，真的是很少很少。我们做个简单的除法，100除以2000好了，我们不要抓到2500，我们就抓2000。100除以2000那是什么？那是 5% 的差别。那真的是鸡毛蒜皮，非常小的差异。然后为什么？就是这其实真正成功的关键就在这里。你的热量赤字不要太多，因为如果以前你没有运动习惯的话，基本上你就是一个底子不强的人，那你身体就已经弱了，你还给他引入一个很剧烈的改变，其实很容易会有反弹，很容易会有反效果的。所以稳定小，虽然这一个进步很小，但是你踩出稳定而小的步伐，每天每天这样子踩，那个才是成功的关键。所以其实说真的，你要超受热量赤字的话，你不要想说我一天就要300-500大卡以上的这种消耗才算数。其实所谓的100大卡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基本的数值没有什么想象的话，我们华人的主食是米食嘛，我们一碗白饭大概是160克的这个重量，160克的白饭呢，它的热量大概是280大卡，所以280大卡等于一碗白饭，那你一天要达成100-200卡的热量吃，100-200大卡热量吃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少吃半碗白饭而已耶。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到这个量是真的多么的小吗？你如果要用一些很极端的方式说，从今天开始我每天吃饭，我的每餐都不吃淀粉，那好，我们假设你的菜肉的分量都不变，你每餐不吃淀粉，你每天少掉，我们讲中餐晚餐都是两碗白饭的分量好了，你每天就已经少掉了超过500大卡的热量摄取。那我们刚刚才讲基础代谢率是2000到2500，那我少500，我就是大概20%-25%的总热量窗口就这么不见了。那你觉得这么大幅度的差别，你身体会不会用一种很极端的方式来应对呢？这个时候就是热量赤字这件事情不再是单纯的数学题了，但这个说真的不是绝大多数减重者需要思考的部分。为什么？因为 你根本连一步都还没踏出去，你怎么会想那么多，想到后面这些精细的操作是长什么样子呢？你连刚开始多用运动的方式，用跑步机，用脚踏车机什么这些方式，我们现在健身房绝大多数的健身运动器材，我们姑且不论它算得准不准，但是绝大多数的跑步机、飞轮车，它只要是有插电的、有荧幕显示的，它都能够透过固定时间的运动去累积、统计出一个数字来告诉你说，你今天的这个20分钟、30分钟的训练时间，你总共多消耗了多少热量。那你如果连多消耗这些叉叉卡路里的这件事情你都还做不到的话，那你要去讲就说啊，我要吃168断食，我要做低碳水化合物，我要生酮，我要不吃中餐等等的这些方法，或者是你去讲就说我训练应该要先增肌还是先提升我的力量，这些你都想太多了。你完完全全的想太多了，你现在在处于一个沙漠里面的状态，你完全缺水，那这个时候你有机会可以喝到水的时候，你还跟人家说我不要水，我要运动饮料，我要喝茶，我要咖啡，这合理吗？你都已经缺水了，你还讲究你可以喝到东西是什么，对不对？这个比方大家能够理解吗？所以最基本的，最最基本的，你要开始用多增加一个运动的方式，你先不要去想饮食的改变和调整，怎么样多增加运动？其实说一个最坦白的啦，简单的答案大家都不爱听，但是真正最有效的、最实际的，往往就存在这些最简单的建议里面。什么叫做简单的答案？国民健康署所建议的333运动健康运动原则，每个礼拜三次，每次至少30分钟，然后每次心跳要达到130以上。当然心跳这件事情大家不见得方便量测，但是我觉得每周三次，多三次的运动你能不能达到？那每次30分钟你有没有办法去做到？如果这两个标准都无法达成的话，你要说你的减重有什么效果，我觉得是绝无可能的，绝无可能。那这两个标准说难吗？一点都不难。但是要有效给人达成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还似乎还真的会有那么一点点不方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于取舍啦。我所谓的不难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不会对你的体能带来很大的挑战，它不会需要是很痛苦的方式去完成。因为我们刚刚还有讲到一个第三个，我没有所特别去琢磨，就是心跳130这件事情。心跳130这个其实它只是一个很模糊很笼统的建议，它所希望达成就是在低到中等强度去做运动就好。什么叫低到中等强度？你讲话有点运动过程中讲话稍微有点会喘就可以了，知道吗？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以达成的目标。你就算你体能很烂很烂，你透过走路一分钟，站着喘一分钟，走路一分钟，站着喘一分钟，你也可以达到平均的强度是低到中啊，这不难做到吧？所以其实刚刚所讲的333这个运动原则也非常接近什么，就是美国运动医学会它对于一些低体适能到完全做事生活族群的这些初学者的运动处方建议也非常的类似。只是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念 ACE 的 EPC 运动生理学家的考试的时候，他的建议好像是40到45分钟，然后次数可能是高达每周4次吧。 但差 说真的差的没有多少了。国民健康署的标准还比较容易达成的，那你如果每周分不出三次运动的话，哦，我们先讲三次这件事情好了，先不要讲持续时间多长，你就先做三次。你如果一周都没有办法在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你想一下我这个礼拜运动几次了，哦，如果勉强讲到我其中有一天是走路上下班，或者是说我搭捷运我多走了一站，这种基本的你都达不成的话，你每个礼拜可能有两次第三次还没达标，那你没有去思考着达不达标这件事情，然后你没有去想说那我还缺一次的话，我是不是哪天去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应该骑个 U-bike 什么之类的，你连这个都没在想，那坦白说活该你注定减重要失败。我真的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那我们也必须要坦白面对自己，生活习惯要达成改变，你要踏出的每一步就是先不要那么多，先不要设定一个遥不可及的很野心勃勃 的目标，结果自己只有一次两次就是费尽的吃奶力气才能够达成，第三次就懒了就不想去做。这个小的目标就像什么，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每天只需要一两百卡这样测试一样啊， 只要少吃半碗饭就可以啦。那你如果不想要少吃那半碗饭的话，你就是多运动30分钟嘛，就这么简单。你应该要去做，你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我们讨论任何高深的方法，我们要说什么，哦，你要先增肌，然后透过肌肉量的增加来达成基础代谢率提升，啊，什么我要做高强度间歇运动，我们要强调运动后的后续的燃脂效益，哦，练完之后一两个小时我身体的代谢的消耗的能量都会更高，这些都不用谈，说真的都不用谈。因为最基本的，你连一个习惯的建立这个坎都还跨不过去，你就会掉到我刚刚所讲的 99.999% 那些会失败的、会半途而废的，你注定就不可能成功那些人，哦，所以我们真的不用，我们都不用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你要减重，你就是热量赤字，你要热量赤字就是优先由运动来达成，而运动达成热量赤字呢，不用难也不用多，重点的是要持续，好吗？好，我们建立了这些观念之后，接下来去稍微聊一下，就是我身为一个教练，如果我是一个碰到一个新客户，他是抱着减重这两个大字的需求来找我的话，我会怎么样设计他的运动内容？我基本上许许多多的私人教练课学生呢，每个礼拜上课的频率是一堂课，那一个礼拜一堂课的这个训练，这个上课，这个运动程度，坦白说不够，哦，你要减重是不够的。那有没有人可以奏效？也确实是有，当然像我刚刚所说的一样，他以前什么都没有在做，现在至少每个礼拜有运动一次，而且课程是有我在主导的，上的内容品质不会差，所以原本没有，后来有，当然他还是会达成进步，只是这个进步可能幅度非常的微小，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会慢慢的开始停滞了。那接下来他所达成的改变呢，多半就是在运动表现上所产生的提升，而不会是在减重的成效。但先撇除这个不谈，我们先讲说你是减重为目标，那你很有意愿真的去达成一个改变，我会怎么建议你去设定你的运动方式？假设了哈，你今天只是我一个好朋友，你问我怎么减重，你没有来跟我上课，那我会讲的就是你的运动方式优先以心肺器材，优先以耐力形态运动去达成。什么叫做心肺器材？飞轮机、跑步机、游泳、滑步机。那比较新一些的还有什么划船机，可能勉强算，但是对于做事生活族群不是很理想，因为绝大多数人划船机不会拉，那就算你会拉，像是钓教练我来讲好了，我还算是有在攀岩的，我上肢力量背肌的力量不算弱，可是你如果要我拉划船机拉一个小时的话，我首先开始会感觉到疲劳的会是我的手臂，会是我的肩膀，而不是大腿、臀部或者是我的背，这些全身性的肌群，其实在其中一个 环节崩掉之前，在我的上肢扛不住之前，我的真正训练效果就还没有办法累积起来。所以划船机是一个比较，它有一定的技巧性呢，要学那个动作要学一下。那你真的会滑的话呢，还要考虑你的上肢的力量够不够，你核心力量够不够。这两个条件没有达成之前，你用划船机要来当做一个所谓的单纯的心肺耐力训练不容易，因为它的肌耐力的元素成分比较高一点。另外一个就是风扇车啦，风扇脚踏车，那个脚可以踩手，脚可以踩手，也可以同步在拉，然后前面有个大的风扇是由链条去驱动的，这个也不见得理想，要看你如果真的完完全全坐式生活，运动能力真的不是很优的这些朋友来说的话呢，风扇车也许真的不理想，因为它跟划船机有点类似，它阻力比较高，所以你刚开始会产生的是一个叫做比较是肌肉局部的疲劳，而不是心肺系统耐力系统总体压力的提升，所以这个就比较两难一点。但是相对于划船机好的这个部分在于，风扇车它的动作比较没有技巧性，而且虽然它的阻力高，但是它可以用很慢的速度去，你只要持续那个扇叶有在动，脚有在拉，手有在踩，多慢它都可以持续产生消耗，而且它可以稍微这样惯性带着走一下，所以用风扇车要做那种稍微拉十下，然后用力拉十下，比较用力一点的拉十下，然后休息一分钟，再用力一点的拉十下，再休息一分钟。这种间歇方式相较于划船机来讲比较可行。那说真的啦，在绝大多数商业健身房里面，我会最建议给初学者来使用的心肺器材其实是什么？是滑步机。因为他脚在踩，手也有在拉，那跟风扇车相比的话，滑步机的姿势动作比较轻快，他的肌耐力的负荷更小，然后身体比较直立，所以他很简单的运动强度就可以把心跳提升，对于体循环系统，对于心脏的改变和刺激效果是比较好的，然后负担又比较不那么大。那要讲细的话是可以讲很细的，可以提到很多机制，但是以一般人所听懂的语言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的心脏会跳得比较轻快，然后每分钟可以多跳几下这样子。好，那再来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同样一个负荷，如果你可以把它越分散到全身的肌群都可以帮忙负担一些，相比于单纯集中在同一个部位来讲的话，以减重来说就是比较有优势。为什么？因为越多肌群参与而没有任何一个肌群会优先疲劳掉的话，你可以做的总共的事情，你总消耗的热量，你做的总功就会越高。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因为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如果你要消耗一样多的总热量来讲的话，这个负担可以分担到你全身越多的肌肉肌群上面来说，你感觉到的难度、累的程度、压力指数就是会是越低的。所以打个比方，如果我一样要以80瓦特为目标来做一个能量的消耗来讲好了，滑步机的简单程度会高于飞轮机，因为飞轮只有用脚踩哦，所以滑步机因为这个原理，它的难度是会比飞轮机来的低一点。那再来，飞轮机难度又会低于什么呢？一样要消耗80瓦的话，飞轮机的难度会低于我们那种斜躺式的脚踏车。为什么？因为斜躺式脚踏车整个人是屁股和背都固定在你的座位上，那你在踩踏的模式里面呢，你就比较不容易去使用到你的臀部和腿后，你就是只有膝盖伸展的这个动作，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很显然的，就是以像我们这样子廖教练是骑脚踏车背景的嘛，以我们这种会骑脚踏车的人来讲，你要我去坐在一台斜躺车上面，然后要怎么样踩踏的时候可以借到臀部大腿后侧的力量， 还真的是有难度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只有股四头，就是只有大腿正前方 那一块肌肉比较容易处理、哦、所以一样的，我要不管是透过阻力低踩比较快一点，或者阻力高踩比较慢一点，我只要是希望能够消耗到80瓦特的功率来说的话，坐着只有一个坐垫，然后手撑在前面的飞轮，它就是会比斜躺式的脚踏车来的简单一些。那居中在难度可能会跟飞轮车差不多，或者是依据你体重的量级啦，可能感觉会比飞轮简单，可能感觉会比飞轮稍微辛苦一点。可以互相比拟的方式是什么呢？是跑步机。那跑步机就会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运动的下肢肌群，同时也必须要负担支撑体重。所以真的你身体比较重的一些朋友们来说的话呢，在运动过程中有一些可以去协助支撑体重的这个像坐垫一样的东西的话，会是轻松一点的啦。那退而求其次，如果不像飞轮机一样有坐垫可以踩，那我们采用滑步机的方式呢，至少它跟跑步不一样的点在于它比较没有冲击性，它的阻力是顺畅的产生，顺畅的接收，顺畅的输出、啊、所以对于肌肉的疲劳，对于骨骼系统的刺激来讲，比较没有跑步机那么大。当然啦，你也可以把这个东西视为跑步机的额外的优势，因为它就是可以刺激到用冲击的方式刺激到骨密度的增生、或者是透过一些比较轻快的，因为跑步机你可以跑到每分钟180步190步这么高的步频，那透过这个动作肌肉收缩速率提高，它会有一些额外的好处。但是就像我刚刚讲过的一样，如果你什么都还没开始的话，你讲究这些细节一点屁用都没有，因为你我们老实话，老实说，老实话讲，就是你没有去谈论这些细节的资格，你最需要这种就是动起来，好吗？好，那所以这边提出了，我在一般的健身房里面最适合你去做全身肌肌肉的参与，然后是一个比较相对感觉起来难度低一点，辛苦程度没有那么高的器材是滑步机，滑步机或者是飞轮车这些东西是比较理想的。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呢？第二个，我们每周运动的频率要达成，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你要把每周三次这件事情当作是最基本的一个指标，这个底标有达到之后，我们再来要求中标是什么，每一次运动的时间是不是确实有达到30分钟以上。没有30分钟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妥协一下20分钟呢？如果没有20分钟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不用考虑了，你那个10分钟15分钟的那个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至少要热到你用一个比方来讲了，其实这个也是我在自己在设计学生减重学生的私人教练课的时候，我经常拿来做的一个重点。我在课程开始的时候，一定会先做10-15分钟的低强度的心肺，然后再去操作后面的，不管是核心啊，不管是重训啊，不管是其他的一些内容。因为脂肪组织，人体的脂肪组织，尤其是皮下脂肪，它要动员起来，要先把脂肪细胞里面的这些肥油分解出来，变成自由脂肪酸，进入到肌肉，进入到血流里面，然后再从血液里面让能够成功提取出来，进入到肌肉细胞的粒线体去燃烧。它是一个复杂而缓慢、非常冗长的过程，它有点像什么？如果我们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电力系统来打比方的话，它就是一个火力发电，而且是燃煤的火力发电。你煤矿要先从矿山里面挖出来，然后再经过初炼，再经过精炼，然后再送到火力发电厂里面。哦，这个流程真的非常的长。所以，如果我们一堂课都希望消耗多一点的体脂肪来讲的话呢？你的这个采矿的过程就很重要，那把煤炭从矿山里面挖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把 身上的皮下脂肪、内脏脂肪分解成自由脂肪酸这个过程，它必须要有相对低而且有耐心的心肺耐力运动来去达到。如果你开始运动之前你有10分钟15分钟这个低强度热身的话呢，后面整堂课的内容你每一次做完事情在休息的时候你用来恢复消耗掉的能量都可以有一点点，有比较高的百分比是来自于脂肪的燃烧啊。大家可能会说哦，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没有多热这十几二十分钟的话你怎么办？你运动就是烧糖类啦，简单来说你就是燃烧肌肉里面的肝糖，或者是你是从血液里面拉血糖出来用。那你运动中消耗了糖类，你结束运动之后你又补充了糖类，这个糖类消耗掉了，糖类又补充进来，糖类消耗掉糖类补充进来，你所有的运动热量的能量差别都是在于糖类、哦、这个营养素，跟脂肪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就变成真的有点蠢了，其实你真正希望消灭掉的万恶敌人是脂肪，可是你在运动中却没有使用到它。当然啦，一样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比较高深的运动科学理论说这个是其实是碳元素的这个竞争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运动完之后身体需要一些重组、一些再造、一些修补，我们在这个时候肌肉组织会跟脂肪组织去竞争我们吃进来的养分，真正所产生的差别是在我这个合成代谢的过程中，我的脂肪细胞、脂肪组织所能够达到的合成代谢的效果的。不用讲这些好吗？再次强调，你还没有达到真正有效运动习惯的建立之前，你讨论这么多机制、这么多细节的东西都已经是在脱裤子放屁，没有必要的，懂吗？好，所以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为什么要讲到什么？我私人教练课开始之前，只要减重学生，我都让他先自己热身，因为重点就在于启动脂肪组织的分解和利用，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也就是因为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所以如果你今天的给自己的运动处方是每周三次，我们刚刚讲333的第一个三嘛，每周三次，好，每周三次你已经有达成了。那第二个重要的中标就是你的持续运动的时间要拉长哦，你持续运动的时间要拉到二三十分钟，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基本初步动员到身上脂肪能量系统的这个成效。没有的话，白搭，好吗？30分钟做不到，最最最最基本款你要来一个20分钟。20分钟如果也时间有点赶达不到的话，稍微啦，每周有一次你可以扣个3分钟5分钟，你拿个15分钟17分钟，这个也算也给你好不好？连15分钟都做不到的话，好，我说真的不用谈了。这个时候我就会真的其实会鼓励你，你就每周三次运动改成两次好了。你第二次你给我补课，你把多的15分钟加上去，原本的30分钟你加到45分钟好了，这可能还比较有效一点点。哦，所以这个是针对初学者要开始达成一个以运动减重最简单的一个途径，好吗？好，所以方法使用器材跟你讲了方法哦，每周三次，每次30分钟，这个简单的实行目标方针也有了。说真的就是要去做而已，不恶化，没有任何其他的，也就是因为就真的这么简单，所以今天的节目的开头才会讲说减重到底有什么难的。当然哦，你随着开始的这个习惯养成之后，你会觉得说跑步机用快走的方式调坡度，然后就是坡度5，时速6，可能刚开始有点累， 到后面变得很简单。那很简单的时候呢，你就是这样，你就可以开始试着跑起来了。你就把时速调成原本6嘛，你现在调成8，然后想要跑一下。你如果没办法持续跑30分钟的话，你可以跑3分钟，走2分钟，跑3分钟，走2分钟嘛。那你如果觉得说有坡度又要跑的话非常痛苦，你就是把坡度调回到剩下只有1%、2%，或者是完全0%没有坡，你就是单纯跑和走，这个方式也可以。重点就是在于不断的小幅度的挑战自己，给自己进步，只要比上次多那么一点点，就算是1/1000、1%都可以。你就是要适时的把自己往上去提升。但也可以用怎样子的做法，30分钟变成35分钟，35分钟变40分钟。但是当然时间上的消耗对于有些人来讲是不是那么方便的。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刚刚以运动的强度来做增加的话，你会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也许我现在可以容忍更高的强度，重点在于你是容忍，你不是真的就是已经这个低到中强度的这个速度啦，或者是功率消耗啦，就很适合你的，就是真的有增加那么多。从80瓦可以增加到120瓦，从原本时速只能6快走变成时速9，全从头到尾都用跑的。你也许是只是能够忍受可以撑，但是撑完了你今天30分钟扣打之后呢，你会在那边整个人恐呛呛个一个小时，洗澡吃饭什么动作反应都很慢。那你真正投入在里面的时间成本也不是真正那30分钟而已啦，你可能是一个半小时哦，这也是需要考虑在里面的。所以通常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有办法的话，那如果你现阶段的课表做得完了，优先考虑的是多做几趟，多做几组，或多延长几分钟，而先不要去想我的强度要提升，我做重训的重量要增加。相对的，我宁可建议你多做每一组从10下变成12下变15下，这样子调整方式对于减重族群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好吗？好，所以整个节目讲到这边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最后啦，我想要去提一个观念，我觉得是相对你，反正你都已经听到这边了嘛，这个时候告诉你说这件事情最重要，相信大家也不会怨我啦，也不会靠背说你怎么现在才讲啊，反正你没有担心听到这边的人本来你就该损失的哦。我对你没有任何同情心，好吧。好，针对一个运动习惯建立，我说真的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什么，是要跳脱一个追求舒适的这个习惯。运动就是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不舒适，你就是会喘，你就是会疲劳，你就是会酸痛，你就是会出汗，让你觉得说黏腻不舒服，你就是会觉得热，你就是会觉得说这些事情我干嘛这么把自己搞这么忙。所以说真的运动就是一个跳脱舒适圈的方法，我们也不是刻意给自己找苦吃，而只是怎样把原本好像有点讨厌，好像有点觉得烦，好像觉得有点不太那么舒服的这个条件变得稍微可以接受一点点的这个过程。那你变得比较可以接受之后，这些原本的不舒适或者是难度就会变得可以接受，就会变得简单，就会变得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不就是一种进步吗？真正其实真正最难跨过的坎是在这里。我们刚刚所讲到的所谓 99.999% 那些会中途失败会中途放弃的人，最后压垮他们的一根稻草都是什么？都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运动啊，都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运动所以才会终止的嘛。所以我们要怎么喜欢上运动，其实也不要讲怎么喜欢上运动了，怎么让你不要讨厌运动就好了，知道吗？不讨厌这件事情不要讲你多喜欢，光不会讨厌就已经是建立习惯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注意了，助力。那 这是需要的完全就只是一个心态的转变。当然方法的选择上，如果你聪明一点，你不要开科一开始就呵呵哈意，什么东西都最难最屌最炫炮的最猛的最超的这种东西来，你成功率会比较高一点。当然用很超的方法有另外可能性，就是你会变运动成瘾，那你也真的会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运动习惯，但带来的是不是真的好的健康结果，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讨论的话题，我们在此略过不谈。哦，但那是比较少数的，比较特例。哦，那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运动的话，我们先把不喜欢这件事情变得比较没有那么不喜欢，变成可以接受，变成不讨厌，你的成功几率就提升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在讲说热量设置的操作，其实每天只要100至200大卡就好。其实我们从最最基本的每周运动三次这个底线，这个低标能够去达成就好。为什么我都一直丢这些很简单的任务，原因就是因为我要让你不讨厌这件事情啊，我让你觉得说多增加这个习惯并不麻烦，并不碍事，很轻易就可以做到嘛。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符合减重一点都不难的这个先决条件，不是吗？你就是要用一个很低的门槛，完全几乎不算是门槛的东西，不需要用克服这两个字的念头去面对它，这才有机会成功了。所以不要想得太远大，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还是必须要接受说刚开始你就是会有一定程度的不舒适。我们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把你的不舒适程度去降低，但最终你也必须要去接受就是会有一点点不舒适。那当你越来越上手的时候，这个不舒适的感觉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不那么可怕，不那么会让你去讨厌它。廖教练个人，我知道当初是为什么会迷上，当初在接触耐力运动，在接触跑步练跑，在接触自行车之前，为什么我会去向往？为什么我一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不会那么的反感，会愿意持续下去呢？说真的，其实是从我大概国小国中吧，看过的一本世界文学名著，叫做《野性的呼唤》。哦，杰克伦敦所写的，他描写的故事就是，哦，这个还有拍成电影哦，大陆翻成《野性的呼唤》，台湾翻作什么《极地守护犬》什么。那个什么，哈里逊福特主演的哦，然后那个狗主角其实是用动画做的，那个、翻拍很烂。说真的，原著小说非常的好看。要说非常好看吗？其实也就是一个胡乱浪漫的剧情。他讲的是一只狗原本在加州过着优渥的生活，那只狗是圣伯纳犬和一个什么牧羊犬的混种哦，然后。他原本是有钱人家养的，算宠物狗吧，算一个玩具。那在那个年代呢，18多少年的时候，加拿大育空省发现了这个金矿，有淘金热，那就全美各地就产生了一股热潮，就是把看起来体格不错的狗全部都是私卖倒卖去到加拿大去。然后那只狗呢，它的名字叫做巴克。那巴克的他就被主人的这个某个奴仆就是诱骗，用好吃东西诱拐，然后卖到了加拿大，然后就过了一些悲惨的生活，他就基本上成了雪橇犬了，就是变成了工作犬。那杰克伦敦在这个小说剧情里面，他所描述就是刚开始巴克非常的痛苦，他被奴役他的人类啦，这样殴打他，被雪橇犬的这个领头啦教训啦咬啦责骂啦，然后他刚开始跑的时候根本就跟不上队伍啦，会被扯着走啦，然后跛脚啦干什么。但随着工作的日程一天一天的增加，他跑得越来越轻快，越能够负担这个沉重。他 原本很艰苦的劳动，到后来他越来越开心，越来越上手，最后是他会很期待每一天出发之前，他会跟所有的，他会跟整个雪橇队伍里面的狗群都在开始出发之前就会开心的嚎叫，然后一跑起来就是几乎上瘾，不想停下来。那当然这不是全部的过程了，他故事后面是换了，是包含说各个坎坷的这个转折，那巴克换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主人，那也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感受到他野性心中那个血性的这个诱发，最后他就是离开了最后一任主人，他的最后一任主人应该是被那个北美原住民就是害死的吧，然后他就是跑到山林里面混了一两天之后，回到营地发现主人怎么不见了，然后所有跟人类社会的一切他都斩断了，他就回到了山林里面，然后跟狼群在一起什么的，那就是我刚刚说很胡乱的东西。但让我着迷就是他为什么遇到了一个困境，这只狗他遇到了一个困境，然后受到了很多的磨难，那刚开始的时候觉得非常痛苦无法忍受，到后来为什么他可以，这些对他来讲都变成小事了，都变得无所谓，甚至他可以很享受。从这个很奇怪这个小说里面，就让我对于耐力运动有了一种憧憬，我就会想说那些练马拉松的人，那些在练跑步的人，那些骑脚踏车在骑环法赛那些人，他们到底是为什么他们会可以忍受，甚至是可以用喜欢这两个字来形容他们的运动呢？所以就会让我去觉得说大丈夫亦若是，虽然我的偶像是一条狗，他不是一个大丈夫，但是我觉得这会让那个时候年纪轻轻的我，小朋友的我，就会觉得说这好像应该不是一个很恐怖、很困难、很畏惧要拒绝挑战的事情。所以当我高中毕业开始升大学的时候，或者是高中在准备学测的时候，在操场，在那个中一中的300的操场，一圈一圈跟着同学跑，结束了之后，当年的寒假买了一台脚踏车，开始跟台中市的这个一些老选手啊到处去骑，然后中兴岭啦、古关啦、什么139县道啦，这些被电得乱七八糟，还是会觉得说我跟得上欸，我这次骑的比上次好欸，我进步欸，这种透过运动去达成一些精神上的满足，个人的成就的获得，我觉得你要把眼光放在这些东西上面，你越看重这些，你就越能够去不在意那些小小的不舒适，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关键，你就越能够把你的聚集的目光从原本那些肤浅的功利的目标上，什么叫做功利而肤浅的目标，就是你体重器想要看到那个数字嘛，你量硬巴底想要看到那个百分比嘛，原本你在意的是减重，你原本在想的是运动可以为我做什么，但如果你可以去享受那个过程，你可以去追求一些成就感，你可以真心去喜爱说，诶，我原本做不到的东西后来我做得到了耶，原本我没有想象说运动会越来越轻松，但是当我发现运动一样不轻松的时候，我可以做到的是我可以持续更久，我可以做得更快，我可以做得更重，我可以动作更漂亮，你把目标，你把你的专注度集中在这些好的成就上，那你才有持续长远的机会。而减重这件事情呢，你就把它当做一件还不错的副作用，效果还不错，值得拥有的副作用，但它不是你的主要的重点。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我自己看到的啦。我收到所有长期能够对运动非常非常黏着度很高，没有半途而废，或者没有在达到了一个减重的初期目标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奇幻旅程，从此再也不碰运动，再也不维持身材， 那原本辛苦减掉的又复胖回去，这些不是这个情况的人能够留在运动圈子里面继续透过运动去维持他的健康，或者是继续透过运动这件事情达到他个人的成就和满足，都是什么样子的人呢？都是不看重那些功利目标，而能够光在参与运动、开始运动或接触新的运动项目这些事情本身，找到丰富自己人生的这个成就和满足。好，所以减重到底有什么难的？希望你节目听到最后了，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启发和收获。那以上就是本周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们欢迎帮我按赞、留言、追踪和订阅。此外我们也有小额的订阅制募资计划，可以各位朋友可以从节目的说明栏位点击到计划网页，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或者如果你身边有那些朋友一直把想要减重、想要开始运动这件事情挂在嘴上的话，欢迎把这集节目推荐给他。以上就是本周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